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十住毗菩萨论》卷七第十五五戒品啊。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在讲义283页，这里提到在家菩萨必须要修善人业，远离恶人业。业是行为，就是要修好的身口意业，要远离身口意的恶业。那要如法来积极财物，而且要如法的使用要发大心要负担重任来利济众生。另外284页这里提到世间有八法利衰毁誉嗔饥苦乐，对这八法都不要有忧喜能够舍弃自利经常利他，要知恩更加倍的报答。那么在这里有引用一个偈颂就是284页倒数第二行，舍一人以成一家，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比较少数的。但是最后两句呢，舍一国土以成己身，这个己身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世俗利益，而是说像有的国王他为了求道，他宁可放弃世俗的王位能够去修行。最后一句舍己身以为正法，这个是说个人的生命身体的世俗的性命，比起法身慧命来说，宁可为了法身慧命可以舍弃这世俗为罪的生命。这个有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例如《法句譬喻经》里面有提到两位初学的比丘想要去见佛在一个沙漠地区没有水喝好不容易看到那边有一潭水，但是发现到里面有小虫佛自戒应该有滤水囊把这些虫过滤掉才能够喝水，但是他们手上都没有滤水囊。其中一位说我要护持正法，我宁可牺牲性命我也要护持我的正法。另外一位说我为了要见佛那稍微喝点水才能够活命结果其中一位就往生了，而另外一位好不容易千辛万苦见到佛。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往生的那一位已经是天人了到佛的身边在那边听法。那一位喝了水，喝了有虫水的比丘见到佛之后我千辛万苦才能见到佛。但是另外我的同伴不知变通所以已经死了。我就说你看这位是谁就是已经往生的你的同伴。佛就对那个喝了有虫水的比丘说了几句话，汝见我行不奉我戒，虽云见我，我不见汝也。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看到我的色身形状，但是不奉持我制的戒律，你虽然说想要见我，可是我不见你。去我万里奉行经戒，此人则为在我目前。如果离我千万里能够奉持我的清净戒的话这个人就在我眼前。另外十诵律也有这么几句话，就是那个喝了有虫水的比丘见了佛以后，我就呵斥他，你这个愚痴人，欲见我肉身为， 你只有想要见我的肉身有什么用呢？欲见我肉身为，不如持戒者先见我法身。你只是见到我的色身是没有什么用的，倒不如那一位为了持戒舍己身以为正法的那位比丘，他反而先见得我的法身。好，另外就是要知恩，也要加倍的报恩。好，我们再看286页。贫者施以财，我们对贫穷的人要行财施，对不畏的人我们要行无畏施，如是等功德乃至于监牢。还有哪些功德需要怎么监牢，等一下会解释。好，先解释第一句，对贫穷的人加以财施。例如有的人过去世他不种福德，今世又没有善巧方便，因此赖以为生的资具薄少，这样的人菩萨就应该随分随力供给他救济他。第二句，施无畏者于种种诸部位，有的人他是有怨贼的部位，或者饥饿的部位，或者水火寒热等部位，菩萨对于众生这种种部位能够方便教导他们，令他们得到安稳欢乐，没有任何的部位，就是施给无畏施。好，再来第三句跟第四句，如是等功德最监牢。监牢包括哪些呢？就是包括如果有众生有忧恼，菩萨应该为他去除忧恼。对于无力的人，下列的人他对我们无力的话，我们应该行忍辱，而且要远离慢跟大慢。大慢如果在十住毗婆论的解释他是说，他人胜过我们多多，但是我们却又自以为我胜过他人。在其他的经论那就称为慢过慢，这是大慢。本来别人已经胜过了，那自己不承认还自以为胜过他人，那就是大慢。好，第三，对于所尊重的人我们要深加恭敬，对于多闻的人我们要经常亲近他学习善法，对于有智慧的人我们要经常请问他才能够分别善恶，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以正见为先，依正见而行，有正见还有正行。第六，对于诸众生不要残取，不要取意逢迎，不要假装亲爱，追求善法没有满足，要博学多闻，无量无边，有所施作都要有坚固的心让它成就，经常和善人参与共事，对于恶人我们就要起大悲心。第七，于善知识非善知识，这个知识有很多种意思，在汉语里面这个人他认识的很多，了解很多，也可以称为知识广博。那另外知识是代表我认识的人，那善知识就是善友的意思。对于善友非善友，皆作坚固善知识相，就是愿亲同等的意思。第八，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自己有妙法不要吝惜， 自己所听闻的要为他人解说，所听闻的法也要知道品尝他的法味，了解他的旨趣。第九，于诸五欲戏乐事中生无常想。第十，于妻子所生地狱想，就是不要沉溺。十一，于知生物所生毗苦想。一般人追求财物，追求的时候很苦啊，守护不要被偷啊被抢，那也苦，都很疲劳很苦。十二，于生产事业觉得担忧，忧愁苦恼啊，经营不善，或者是儿孙无法继承，产生忧恼。十三，对于所求，求财啦，求名啦等等，那如果贪着，那就破坏善根。善根主要是不贪、不嗔、不痴嘛。那一贪着，那就破坏善根了。十四，在家中，好像火灾一样啊，如牢狱啊，被关着不自由啊。那么亲族知识就看着你，你想要去听经，不行，就像狱卒一样，不得自由。日夜思量，如何才能够得到利益？这时候就要思维了。于不煎熬的有肉色身，我们的色身啊，是不是很微脆不煎熬，对不对？而且是有肉的啊。我们如何让它变成煎熬的无漏法身？这个就要有智慧。而且我们世俗的钱财是不坚固的，我们如何能够转变成为功德的法财？这个就是要用心的。要微脆的生命如何变成永恒坚固的慧命。好，复次，再加法五戒。心应该要坚牢安住。在家菩萨除了以三皈依来修行以上的功德，还要坚守五戒。五戒是总在家之法。这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好，不杀生就是应该远离杀心，更积极的对众生起慈悯心，护念众生。不偷盗就是自己要知足，不贪求他人的财物，即使是一根草，别人没有给我们，我们不要随便取。再来，不邪淫，离与邪淫，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要过度贪恋，还要远离外面的美色，目不斜视，经常观不净，生厌离想，了知色声香味触这五欲究竟皆苦。如果念自己妻子有欲心这也应该要除舍。常观不净，心怀不畏，经常被烦恼所逼，要感到恐怖。离欲不要执着，常知道世间是苦无我，当然也是不净无常。应该发愿，我什么时候心才能够不生欲想，连贪欲之想都不生，何况身体去行贪欲之事呢？你心想都不起贪欲的事，当然也不会做了。再来，远离妄语，好要行真实语，不欺骗他人，心口相应， 有正念，经常安住在心中，有智慧，读所见所闻觉知而为人解说，自己持守正法，即使丧失性命啊，也不欺诈啊，言不诡异。再来酒，不饮酒，酒是放逸众恶之门，应该要远离酒啊，滴酒不沾，不狂乱，不迷醉，不轻率浮躁，不惊怖，不要没有羞耻，不要轻浮调戏，常能一心善思量好坏啊。其他的经律都讲不饮酒，但是例如我们看角注34啊，大宝积经的瑜伽长者会，还有义译本的瑜伽罗叶问菩萨行经啊，挂虎山的佛说未曾有一年经等等，很特殊，就是布施的时候可以布施酒。好，一般五戒就不饮酒，但是这几部经有提到可以布施酒。但是有个前提啊，要把它转化过来。我们看十住比丘怎么解说啊。菩萨有时好要施舍一切，心里这样想，需要食物的给他食物，需要饮料的给他饮料。如果用酒布施的话，应该这样想，现在是我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但是我现在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酒布施给他，之后我要善巧方便，要让他远离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这是个前提啊。不是说布施给酒，布施酒给他啊，自己也跟他共饮一杯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让他得正智慧，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可以故布施波罗蜜法都满贪的愿，在家菩萨以酒施者是没有过失。不过还是要注意这个前提啊，就是方便之后要让他方便戒酒，得到智慧不放逸，用这五戒的福德回向无上菩提啊，护持五戒就像保护贵重的珍宝，又像自己爱护自己的身体性命一样，不要损伤。来问曰：菩萨只应护持五戒，难道不需要再护持其他的善业吗？答曰：菩萨应兼注总相五戒中，这五戒是总摄在家的戒法，就像六波罗蜜是总摄菩萨所有的修行一样。那在五戒之外，其他的身口意业比较维系的，也应该要持守修行。在家五戒已说它的意义了，受持五戒啊，就应该要好好持守其他的身口意三业。应该修行。复次，在家菩萨所应行法，随应利益众生说法而教化。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如果有缺乏的，都能够布施给他。若在国土、城市、聚落、林间、树下的众生，随所利益，要说法教化。啊，不信法的，我们为他说信的法；不恭敬的，为他说礼节；为少闻者说多闻法。如果是悭贪的，就对他说布施法；嗔恚的， 就对他说柔和忍辱法，对懈怠的就说精进法，对于心乱的为他说正念处，对愚痴我们就为他解说智慧之法。随着众生所缺乏的，我们都尽量布施给他，令他满足。有人虽然富有，但是不是万事俱备啊，仍有不足。即使是国王，他也有某些东西是缺少的。是故，先虽说贫穷者施财，贫穷的人布施给财物，现在更说他缺少什么，我们就尽量布施满足他。复次，有恶众生种种加恼事，被人施加，把烦恼加在他人身上，惭取心怀骄慢放逸，恶骂轻慢欺狂，而且忘恩负义，无反复。反复这个是佛典常用的术语，就是报恩的意思。汉语大词典有的没有收，所以要看前后文才知道。反复的意思就是报恩。愚痴下列难开化，菩萨心慈悯，要勇猛更加精进。诸恶众生以种种恶事侵害扰乱菩萨，菩萨对于 这些众生不要感到懈怠厌烦，不应该产生下面这些想法。这样的恶人，谁能够调伏他？谁能够教化他？谁能够度化他，令他度生死涅槃，脱离生死，得到究竟涅槃？谁能够跟这些恶人往来生死？谁能够跟他们和和共事？这些恶人非常不讲理，谁能够忍受？我心里都凉了，都止息了，我不再跟他共事，我都舍离了，舍离他们，也不跟他们和和。这些恶中之恶的众生不知报恩，何必与这些人共事呢？就这些想法，菩萨不要动这样的念头。那应该怎么思维呢？就如底下这里所说，菩萨知道或者看见这些恶中之恶的众生，恶罪难除，应该心里这样想：这些恶人，并不是我以少精进力就能够令他安住，正法，那必须要大精进力啊！如果他的病很小，稍微一点点药就可以治疗；但是如果病得很重，那就要更费劲了，更要用心。所以并不是我少精进就能够令恶人好药正法，为了这些恶人，我应当更加倍的努力精进，之后得大力，才能够度化此恶中之恶，难调难悟的众生。就好像大医王以小因缘就能够疗治众生的重病，菩萨也是如此，那是除众生的烦恼病，应住随意所乐功德。我于重罪大恶的众生应该更加怜悯他，起身大悲，就好像良医多有慈悯心疗治重病，及病重者对病重的人深深的升起慈悯心，勤作方便，为求良药。菩萨这样子对众生有烦恼病的，都应该起怜悯心。 于恶中之恶烦恼中的众生，深深怜悯，精进，以方便善巧，更加用心来治疗对治。可以故菩萨随所住处，如果不开化教导众生，令众生堕三恶道的话，那就会被诸佛所呵责。菩萨随所住国土城市聚落山间树下，有力量能够饶益教化众生，但是如果起懈怠心或者嫌恨心，对众生起懈怠嫌恨心而贪着世间乐，不能开导教化众生而让众生堕恶道的话，菩萨就会被十方现在诸佛深深的呵责。菩萨本来发愿要度化众生嘛，而现在却因为起懈怠心对众生嫌恨，这是非常可耻的事。云何以小因缘而舍度化众生的大事？所以菩萨如果不想要被诸佛所呵责的话，对于种种残取众恶的众生，心里不要退默，要随力饶益众生，应以种种方便精进来开导度化他们。譬如猛将，他统帅兵卒，那如果领导无方，兵众有很多损伤，那就会被国王所深深的责备，因为这些兵众他们只是小兵而已啦，无所知故，国王并不会责怪这些兵众，会责怪谁？当然是主将啦，同样的，菩萨要度化众生，避免众生堕恶道，但是如果菩萨却起嫌恨心的话，那就会被佛所呵责。好，以上是第十五五戒品。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六知家过患品。过患就是过失，种种的灾患，在家里会有什么过患？好，讲义二九三页，菩萨如是学，应该知道家的过患，可以故，如果知道过患，有可能被出家修道，或者是度化其他的人，让他们知道家的过患，出家入道。问曰：家有什么过患呢？以下这一大段都是在引用瑜伽长者会，比如角注一大宝基金的瑜伽长者会，角注一的刮胡二，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那十住批论虽然就是引用这部经，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对照大宝基金瑜伽长者会和瑜伽罗月问菩萨行经，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大家可以仔细对照看。好，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以十住毗婆沙论为主加以解说。好，家有什么过患呢？第一个，家是破诸善根。善根一般来说就是不贪、不嗔、不痴。那如果在家的话，有时候看小孩子不乖啊，就打他两下，嗔恨心就起来啊。先生那么晚还不回家，你死到哪里去啦？种种类似这些的，就是贪嗔痴就容易起来，就容易破善根。第二，家就像浓密的 荆棘丛林，到处都是刺，很难处理。第三，家是破坏清白法，就是容易破坏清净的善法。第四，家是诸恶绝观的住处，绝观特别是恶绝观，我们看角注三，恶的绝观有粗有细，例如角注三刮胡二，三恶绝就是贪欲，这绝观就是念头了，有贪欲的念头，有嗔恚的念头，或者是恼害他人的念头。另外还有细的觉观，清理觉，自己在打坐的时候，经常有意念，我的亲戚啊、乡里，他们过得好不好，或者国土觉，常意念国土的安危。不死觉，就是怕死了，所以他积聚财宝啊，希望能够长命不死。所以如果是在家的话，这些恶绝观比较容易生起。第五，家是种种地恶不调伏反复的住所。第六，家是一切不善所行的住处。七，家是恶人所聚会处。恶人在这里不一定是杀人放火了，那为什么家是恶人呢？因为大家聚在家里面，虽然没有杀人放火，但是心里有些恶念杂念，身口不善，从这个意义来说是恶人。第八，家是贪欲嗔恚愚痴的住所。第九，家是一切苦恼的住处。第十，家它会破坏之前的善根，没有继续积极善根呢，而已有的过去的善根却又让它消磨殆尽。十一，凡夫住此家中，不应该做的却做了，不应该说的却说，不应该行却行。十二，在家中住，轻慢父母及诸师长，不敬尊长、福田、沙门、婆罗门。十三，家是贪爱、忧悲、苦恼、种种灾患的因缘。十四，家是恶口、谩骂、苦切、侵害、刀杖细斧、拷打、割截之所住处。第十五，贪恋在家，还没种善根的，却不种；已经种的善根，却又被他毁坏。十六，能令凡夫住于家中，以贪欲因缘而堕恶道，以嗔恚愚痴部位的因缘而堕恶道。十七，在家中就不容易成就五分法身，没有办法护持境界，也不容易得到定，不观智慧，不得解脱，不生解脱之见。十八，彼此家中生父母爱、兄弟妻子眷属、车马，增长贪求，一部车不够，两部三部，无有满足。十九，在家贪欲无满，就好像海来吞种种河流，终不满足。二十，在家中不满足，就像火在烧心柴一样，心柴越多，那火越旺。 21家是没有子媳，绝关相续，就像空中的风一样，没有安住的时候，就不好的念头啊，相续不绝，没有子息。22家是后有恶，如美食有毒。这个后有是跟现在有相带的啦。大智论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譬喻，譬如美食跟恶食都有杂毒，里面都有毒。恶食杂毒，你当下就了知，就知道。美食杂毒就麻烦了，哇，好好吃哦，就越吃越多。那这个时候就来譬喻什么呢？恶食杂毒就是现在恶，现在的恶。美食杂毒就是后有恶，它是慢慢才发作的。所以这里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刚开始在家好像很美满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慢慢种种苦难啊，不如意的事情就会慢慢产生。23家是苦性，如怨诈亲，就像冤家，让他假装跟你很亲爱，你信任他的时候，慢慢他的背后来破坏，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24家是障碍，他多枉费贤圣正道。25家是斗乱，种种因缘共相为争，就是多起斗争的因缘，常相为逆。26家是多嗔，不好的他也责备，好的他也责备。小孩子你怎么只有考99分，应该考100啊，好坏啊，心里都不满足，责备。27家是无常，虽然久，但是一定会失坏，不得久住。28家是重苦，在追求衣食财物的时候很苦，等到追求到了以后，还要再守护它，避免失去，守护也是很苦。29家是多疑处，犹如怨贼，怨贼因为跟他有仇嘛，一有风吹草动啊，就怀疑是不是要伤害我啊？在家里，有的人就怀疑先生啊，是不是有外遇啊？有怀疑妻子啊，是不是红杏出墙啊？种种，很多的怀疑。30家是无我，无我就是不能自在了，不能够自在，不能够主宰。本来是无我的，颠倒执着，误以为有我。31家是忌人，这些忌人就像演员一样啊，虽然种种装饰打扮，现为贵人或者是国王，但过了不久，戏演完了下台了，一鞠躬，然后贫贱还是贫贱的啊。32家是无常变异，一时的聚会终归还是要离散。33家如幻，幻是魔术，魔术意思。假借合合，无有真实。就像幻师，他有道具，变化成幻视，变化像马、牛羊等等。但是这个都不是真实的。34家如梦，一切富贵，久则还失，如梦一场空。35家如早上的露水， 太阳一出来马上就灭失。36加如密滴，就像刀头密，一把刀上面有沾了几滴蜜，那这蜜虽然是甜美的，但是贪着的话就会割舌，其味甚少，可是其苦甚多啊。37家就好像重生的荆棘，贪着不易味，二次伤人。38家是尖嘴虫的虫，经常在叮咬人，那在家容易产生不善的觉观，就会侵害吸我们善根的血，有的还会传染，有传染病啊，病毒伤害我们的善根。39家会染污我们净命，多行欺狂，净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但是有的他就以欺骗啊、偷金减两的方式，这个就变成邪命了。40家是忧愁，心里多污秽散乱。41家是重供，就是家里的钱财啊，是五家所供，有恶王、盗贼、水火，还有恶亲。恶亲就是恶子、不孝子孙，辛辛苦苦赚了钱啊，不孝子孙一下就花光了。42家是多病，多诸错谬，这个病也有缺失、错误的意思，或者忧虑、祸害等多重意思。家少安稳，多诸错谬。如是长者，在家菩萨应当知道家有很多过失，不要沉溺在家。好，底下就提到知道家的过患，应该起觉观修行善法。菩萨应当知在家的过患，亲近于布施、持戒、善、好喜。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喜，底下就会解说。见到乞丐应生无主的三想，就有15种想。好，底下长行的解释，在家菩萨应如是知家过患，应当行布施、持戒、善好。布施名舍贪心，这里的定义很清楚，布施不是只有舍财物哦，要舍千贪，这才是重点。布施会得到福德，当然利益他人是一项，最重要是他舍千贪才能够得到他的功德。持戒名身口业清净，这是共生闻法，如果是菩萨戒的话，那个身口意都要清净。声闻的戒比较着重在身口清净。善就是善摄诸根，密护根门，就比较着重在根律仪，要密护根门。好喜名同心欢乐，就是随喜。如果遇到有人来乞求的乞丐，应该生五种三想。开始的三想就是善知识想，就是以善知识把乞丐啊看成是善知识来对待他。再来转身大富想，转身不是说身体向后转，不是，这里的转身就是下一生了，这一生的报身尽了以后转到下一生。 而转身大富想是自己后世的大富呢，或者是令乞丐得大富？大家想看看。因为有时候经主语它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这里是令乞丐后世得大富。再来必住菩提相，一样就是令来乞的乞丐让他能够得到佛道，得到菩提。我们看一下讲义297页，角注21刮虎二引文的第二行，如果见乞者当起三念，第一个以善之事想待，这个就很清楚了，我们对待乞者乞丐来乞讨的人要以善之事来相待，第二令他得佛道想，第三令他后世得大富想。好，第二组又有三想，他来乞讨我们，布施东西给他，可以折服我们的悭贪，舍一切想，舍一切所有用来布施。再来好要求得一切智慧想，就是我们布施用来回向无上菩提。第三组随顺如来的教导想，不求果报想，而且降伏魔，不贪心，烦恼贪的烦恼魔把它降伏。第四见来求者生眷属想，不舍设法想，菩萨有四设法嘛，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就是好好运用这四摄法来摄化众生，不要舍弃它。舍邪受想，这里受是受生的意思，就是于无边生死要起出离想，不要想到说我这样布施啊，能够生受生于富乐之家，这样的增上生心要舍弃。例如我们看一下讲义297页角注21的刮胡一引文第四行，复有三想于求者所起亲眷属想，来乞讨的人我们要看成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再来于四摄法起摄取想，再来于无边生死起出离想，如果对照其他译本就蛮清楚的。要不然邪受想，这个受也有取的意思啦，也有受生啦，或者接受感受太多了。那如果对照前面的一家长者会就很清楚，要舍弃不正的受生死想，就是于无边的生死要处理，要回向无上菩提，而不是以布施的功德得到善处而已。最后又有三想离欲想，这是对治贪，在修慈想，修慈悲心，这是对治嗔；无痴想，这是对治痴。所以这三想正好是对治贪嗔痴三毒。好，以下解释第五组的三想。一，菩萨由于有人来祈求，能够令菩萨三毒折薄， 因为菩萨起慈悯心，无所吝惜，能够舍所失物，那就生离欲想，就能够舍掉贪念。再来于求者，给予快乐，嗔恨心薄，可以对之嗔，名为修慈想。第三，那布施可以回向无上菩提的痴心薄，名为不痴想。其他上面四组的三想的论说应如是知，那就没有进一步解释了。好，再来，菩萨因求者具足六波罗蜜，以是因缘故，见来求起的人应该大欢喜。波罗蜜就是有六度，故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因求者能具足圆满六度，以是力故，菩萨远远见有人来求起，心大欢喜，心里这样想：本来我要去种福田啊，我要去看福田在哪里，我要去种，结果这个福田自己跑来了，那是行动的福田，行动福田自然就来到我面前。我因为这样来起的人可以具足六波罗蜜，为什么呢？第一，对于所布施的物，我心里不会贪惜，不会起悭贪吝惜，那就是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第二，为无上菩提来布施，是名施罗波罗蜜。大家会想，那这里为无上菩提布施跟持戒波罗蜜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如果各位回忆一下《瑜伽菩萨戒》里面的第二个众戒，他是这么说的：若诸菩萨现有资财，性悭财故，有苦有贫，无衣无户，正求财者来现在前，不起哀怜而修慧舍。如果菩萨他有钱财，但是他吝惜这个财物，有贫苦的人，没有衣护的人，他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没有怜悯他来行布施。有的人他是来求法，正求法者来现在前，性悭法故，吝惜法，不愿意布施的话，虽现有法而不起施，是名第二他胜处法。他胜处法是波罗夷的不同翻译，就是说人家贫苦已经到我们面前要求财求法，可是却吝惜财法不布施，这是重罪哦。因此这里说为了无上菩提来布施，这个是持戒波罗蜜。第三，不称乞者，对乞讨人不称讳，这是忍波罗蜜。第四，当布施的时候不会考虑我布施的话自己会不会匮乏不够用，不会考虑自己，心不退末，那就是精进波罗蜜。第五，如果施给乞者，心里决定不后悔，非常坚心不二，那就是禅波罗蜜。第六，以不得一切法，就不取着一切法而行布施，不求果报，就像贤圣毫无执着，以是布施回向无上菩提，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好，休息一下。